弟兄姐妹平安，网上的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先来读一下今天的主题经文，是记载在马可福音3章14到15节，我们一起来念。他就设立12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并给他们赶鬼。在开始正道前，我先来讲一个故事。我的父母是从福建泉州一个最穷的乡下出来的。1988年，也就是我从医学院毕业的第二年，我的父母带我回到了老家。后来我才知道，他带我回去是要光宗耀祖的。所以父母的乡亲们一传十，十传百的就聚集过来，就把我里三层外三层的围了起来。那他们想让什么？让这个从省城来的医生给他们看病。当时我是倾倒了出脑海里面所有的医学知识，以及有限的专科医学知识。要知道我那时候才毕业第二年，所以看到这么多人，我的脸上直冒虚汗。这种热闹的场面从早上一直持续到一直持续，我也脱不了身。我的母亲后来在下午就把我给拖出来了，因为她告诉乡亲们说我的午饭还没有吃呢。从世俗的眼光来看，我的父母亲当时是要光宗耀祖，那我呢救死扶伤。然而在我信主以后，耶稣基督打开了我属灵的眼睛，让我看到当时那些很多人来治病的人当中有些人他们的面色是愁苦的，其实他们最需要的是祷告以及心灵的医治。同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我们周遭的人，我们是不是有从耶稣的眼光来看？这些人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很多人有时候不只是身体上的疾病，其实他们的身心灵更需要得到拯救和医治。今天我们都已经进入到神的国里，我不管你是信主5年、10年还是15年，我们来问我们自己，我看这些人的眼光是不是有耶稣的眼光，还是我们的眼光是被上帝更新和改变过的眼光。今天我们一起要来看一段经文，我们就要让耶稣来提高我们在神国里的眼光。好，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阿爸天父，主耶稣，我们把下面一段时间恭敬仰望交在手中。主啊，这是你自己的神时间。主啊，我就求圣灵，也就是真理的灵，在这里自由的运行。主啊，你打开在座所有弟兄姐妹的眼，打开他们的耳，主啊，更是打开他们的心。主啊，好让你自己的话语摸着他们的心。主啊，也因为我们在这里能够遇见你，明白你的话语，主啊，我们的生命就得到改变。谢谢主耶稣。若有男主人来到你面前的，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他们，捆绑他们，让他们离开。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那前两周立峰弟兄和魏传道他们讲的是说，耶稣从加利利出来开始传道以后，他就出来什么了？出来呼召他的门徒医病赶鬼，然后呢行神迹奇事。最后他口中所说的话都是带有能力和权柄的。在安息日上周，魏传道讲到他在安息日使一个枯干的手能够复原，但是他的教导，他所做的事引起了犹太人的恐慌和拒绝，因为耶稣所做的并不是他们想要的。他们期待是一个属于 这个地上的国。但是耶稣讲的是神的国，神的国不是地上的一些规条，而是什么呢？而是看我们的心，他要改变我们的人心。所以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耶稣和犹太领袖的冲突，而且这个冲突 更加激烈。所以我今天我的正道的题目是在神国里提升你的眼光，经文是在马可福音的第三章七到三十五节。好，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的经文。对不起，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哈。第一点，我今天要分享的第一点，我们一起，你告诉你身边的人说，我们一起来读这段。被呼召的人，首要的是常与他同在。那么很长，我们记不住，我们有个简短的，就是门徒的眼光。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段经文。耶稣和门徒退到海边去，有许多人从加利利跟随他，还有许多人听见他所做的大事，就从犹太、耶路撒冷、以土买、约旦河外，并推罗、西顿的四方来到他那里。他因为人多，就吩咐门徒叫一只小船伺候着，免得众人拥挤他。他治好了许多人，所以凡有灾病的都挤进来要摸他。污鬼无论何时看见他，就伏在他面前喊着说，他是神的儿子。耶稣再三地吩咐他们不要把他显露出来。所以这几节经文我们看到，因为耶稣所做的事情还有他们所看见的，就有许多人你看这张地图，大家看这个，耶稣是在中间那一块加利利那块地方开始出来传道的。当他很多人看到他所做的事所行的说的话的时候，就从加利利那个地方来跟随他。那如果我们注意看的话，你看到南部的有个犹太、耶路撒冷还有以土买，这是靠这个巴勒斯坦的南部。那么他说约旦河外，就是约旦河是从北到南的，约旦河外就是约旦河以东，然后北呢是到什么叫推罗跟西顿，这其实是外邦人的地方。所以按这个地图里面看，你看全国如果讲全国四面八方的人都从外面来到那里来找他找耶稣，跟随耶稣，耶稣的影响力增加，名气很大，用现代人我们的说法就是什么，粉丝很多。那个时代没有交通工具不发达，那么没有现代什么汽车动车那条件好的也就是什么骑着驴子要走好几天。我相信这当中有一些人是要来找他看这个看病的但是有一些也是真心要来跟随他的。经文说凡有灾病的都挤进来要摸他。那么我们从十一节的经文也看到，污鬼无论何时看见就俯伏在他面前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那么和前面第一章我们如果想到的话，我们想起来的话就是前面第一章有说耶稣在会堂里赶出污鬼，我们看到凡是耶稣所到之处，污鬼就什么就战战兢兢，但是耶稣也不让他们传讲关于天国跟弥赛亚的事情，因为他不让他们将他显露出来，因为他的时间还没有到。因为人实在是太多了，耶稣就让他的门徒准备了一条小船就离岸了，他也好对众人说话。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是一个像露天剧场一样，他的声音可以扩展得很开，我想也像一个什么一个退休会或者一个布道会。这是耶稣成功的象征。如果按现代人的看法，他的人气、他的网红、他的粉丝有多少？但是拥有一大堆粉丝不是耶稣的目的。耶稣清楚地明白，人情来大部分都是为了自己的需要，但是他来是要来什么呢？是要那些来跟从他 而且常常和他自己同在的人，这些人不是为了自己的需要，他们来是为了什么？去给出，而且愿意跟他去什么？去传道，去赶鬼。因为耶稣说，我是为这事出来的，所以他希望他的门徒能够清楚明白这样的意向和使命。紧接着我们看到第十三章，我们一起来念。耶稣上了山，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并来到那里，他就设立十二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差他们去传道，并给他们的权柄赶鬼。这就是14、15，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那么其实在路加福音，就是对观福音的路加福音6章12节记载说，耶稣出去到山上祷告，整夜祷告神，天亮以后他把门徒叫来，从他们当中拣选了12个人，称他们为使徒。所以我们相信这里这个经文，马可福音这里经文属于自己的意思叫人来，其实在路加福音说得很清楚，其实是耶稣经过整夜祷告以后，明白父神的意思，从人群当中拣选了这12个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呼召做主的门徒第一件要紧的事情，就是要愿意常和他同在。那什么是同在呢？我特地去查了一下，同在在耶稣那个时代就是什么？就是跟他生活在一起，跟他住在一起，24小时的跟他住，跟他住在一起。那么我们现在是如何与耶稣基督同在呢？就是来亲近神，与他连接上面我列的这些，我想弟兄姐妹都非常的清楚。所以耶稣要我们学他的什么呢？学他的样式，他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情，他的品格，他的生命，都要学得一模一样，好让别人能认出我们是他的门徒。第二章，我们如果还记住的话，我们马可福音第二章，耶稣将我们比作将我们和他比作是新郎和新娘的这个关系。我打个比方你正在谈恋爱，有个女朋友，你非常的爱她，有一天你跪在她的面前，你跟她求婚，你说我好爱你我以后的时间是这么安排的，礼拜一跟礼拜四我就和你在一起，礼拜五我跟到酒吧去跟朋友，礼拜六礼拜天我去打高尔夫球，你看 你的女朋友怎么说呢？甩手就走了，是不是？所以这就是因为什么？因为 你的女友不觉得你是跟她同在的。我做外科很多年，对做这个学徒怎么做这学徒我是很有体会的。那我在做手术的时候，基本上每天做一个手术，就是心脏搭桥手术。其实搭桥手术就是将两个水管接在一起，就是心脏表面有个血管叫冠状动脉，就把它接在一起。那我发现好的医生，他的技术跟他老师是一模一样的，包括动作、姿势、针线，甚至他缝的时候从哪里进针、从哪里出针、在哪里打结，都是一模一样的。有时候跟他做久了，你就会好像歪一下，就觉得他是这样子缝的。所以当他带自己的学生的时候，他也希望他的学生是跟他一样的，一针一线，包括配合过程，甚至对话。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台上经常会上一句讲完，下一句还没有，有一个人就说出了下一句话，大家就笑起来了。所以只有当你真正学到的手的时候，这个医生才会让你出去独立。如果技术不过关，并发症多，带你的医生最怕的就是什么？羞辱他的名。你看看，你看看，你就是那个医生带出来的学生。主让我们与他同在，不是因为他的孤单，乃是要我们的生命得以持续的丰盛。今年我们在 小组长跟我们的执事在寻求我们教会的意向跟使命的时候，我们用了约翰福音15章5节，大家都非常清楚，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有人说，我跟随耶稣就是要我使自己变得更好。 No， 跟随耶稣不是要使自己变得更好，而是我们要向自己死，旧的生命死去，新的生命出来。所以耶稣盼望我们的生命是一个被翻转而且蜕变的生命。如果大家想象一下，一只这个毛毛虫，它要什么？要蜕变而出，长成一个什么蝴蝶？那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生命。所以我们将来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交账，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什么？是追求耶稣基督的生命，是得胜和成圣的生命。耶稣在呼召他的门徒并设立十二个使徒的时候，他说，你们要常和我同在。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常和耶稣同在吗？你认识他的所言所行吗？你与他有亲密的关系吗？你经常祷告吗？你读经默想吗？你参加主日学，过在小组过团契的生活吗？好，这是我分享的第一点。被呼召的人首要的就是常与他同在，这是门徒的眼光。我今天要分享的第二点是，我们一起来念。服侍的人必要靠着耶稣的权柄，仆人的眼光，大家比较好记。好，那我们一起再来念一下下面一段经文。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要拉住他，因为他们说癫狂了。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说，他是被别西卜附着，又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耶稣叫他们来，用比喻对他们说，撒旦怎能赶出撒旦呢？若一国自相纷争，那国就站立不住；若一家自相纷争，那家就站立不住。若撒旦自相攻打纷争，他就站立不住，必要灭亡。我们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必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世人的一切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以得赦免，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乃要担当永远的罪。这话是因为他是被鬼污鬼附着的。若我们仔细观察经文，你就会发现跟随耶稣的人群当中其实有两组的人。第一组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很多人跟他，那么这一段的经文你就会让我们看见第二组的人。那首先讲到耶稣和他亲属的关系，那经文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20到21节，我们该念的，那么等一会儿我们还会念经文的31到35节，同样是讲耶稣和他亲属之间的关系。那么中间插了一段，就是我们该念很长的22节到30节，这是讲到耶稣与宗教领袖之间的争议。有很多的学者观察到，在马可福音当中，这样的结构有好几次，上面是一块面包，下面是一块面包，中间是什么？中间是牛肉块或者是火腿片。那例如在第1章的29节，如果我们回去看经文的话，首尾就讲到耶稣医病赶鬼的故事的事情，那中间就插入什么？耶稣独自退到旷野去祷告。 其实马可想用这种方式让读者明白耶稣所看重的事情。那么这一章二十九节那一段是讲祷告，那这一章呢，其实是要大家明白耶稣侍奉的权柄和根基。根基啊，所以中间是这样的。那中间从经文来看，我们看到耶稣和他的门徒还有很多跟随他的那些啊众人相拥相挤，连饭都没有办法吃。耶稣的亲属觉得他癫狂了，英文说 out of mind， 所以他要想制止住耶稣，不要让他继续的下去。显然那个时候耶稣心里所想的就是 神的国，以及这些耶稣的亲属家人想的是什么呢？是耶稣的安危。所以这两者显然是有差别的。接着二十二节他说到，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说他是被，说耶稣是被别西卜附着的。别西卜我找了半天最后才知道他念卜，别西卜，别西卜是一个鬼王啊，他们说是苍蝇的王，就是鬼王。他说说耶稣是靠着鬼王来赶鬼的。面对这样的挑战，耶稣直接把他们叫过来跟他们讲道理。耶稣用了比喻跟他说，他说撒旦怎么能赶出撒旦呢？若一国自相纷争，这国就站立不住；若一家自相纷争，这家就站立不住。若撒旦自相攻打纷争，他就站立不住，必要灭亡。所以耶稣面对指控，他清楚地指出这指控是什么，是愚昧的。他告诉他一项非常普通的知识，如果一家自相纷争就站立不住，因此若他赶鬼是靠着撒旦，撒旦岂会自取灭亡呢？我们想象一下，如果你是踢足球，自己球队的球员往自家的球门踢乌龙球，这可能吗？第二，耶稣指出你的指控是有自相矛盾之处。他说我若是靠着鬼王赶鬼，那你们的子弟 赶鬼靠谁呢？所以在马太福音的12章27节同样是对这段经文有个清楚的说明。最后他说，这样你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了。服侍的人依靠主的权柄，也是耶稣拣选门徒的目的。那么服侍当中如何依靠主的权柄呢？耶稣用了这个比喻来诠释了他的权柄。第27节他说，没有人能进壮士的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必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耶稣将那个壮士比成什么呢？比成撒旦。然后他家具呢，代表他掳落的这些物业跟财产。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一个更大的力量，那就是主耶稣的权柄。他能够将壮士，也就是那个撒旦给捆绑。原本将撒旦掳落的心，抢窃的心给夺回来。所以这是一个善的力量对待一个恶的力量，这才是耶稣赶鬼的方式，而不是文士所说的那样靠着鬼王赶鬼。所以耶稣展现的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拯救和怜悯的行动。那么文士将它形容成什么？拆毁的工作。耶稣说，你们这样的罪是什么？亵渎圣灵。那我们这里要解释一下什么叫亵渎圣灵呢？就是故意而且持续而且恶意的拒绝耶稣圣灵对耶稣的神性和救赎能力所做的见证。耶稣是救赎主，充满着怜爱和慈悯，怜悯和慈爱，他是善的。文士将他说成什么？是鬼，是恶，这就是亵渎圣灵。那么在四福音书当中，我们发现赶鬼的事情很多，神迹很多，我这里就不具体再说了。但是它重点是一个标志，标志是什么？这是弥赛亚的时代来了，就是我们现在的时代是圣灵的时代，不再活在撒旦的控制底下。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身上是没有鬼的啊！你不要到处跟弟兄姐妹说你身上有鬼，就晚上回去睡不着，叫牧师赶鬼赶了半天，一想还没有出去，晚上睡不着觉了。所以我们一定 要清楚明白撒旦和鬼的区别是什么。撒旦是魔鬼， 鬼是鬼，这就是根本的区别。事实上，我们二十一世纪撒旦的挂钩是什么呢？因为撒旦现在可以通过很多的情况控制人、攻击人。我们生活在北美这个物质十分发达的这个国家，这个社会的价值观、善与恶的标准是被撒旦控制住了。人所追求的目标、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还有各种偶像，正在借着各种媒体、电影、新闻，还有各种运动被合理化，与神国、神的国相差十万八千里。所以魔鬼现在不需要附上人了，他就能够影响你的什么思想，改变你的价值观。神所不喜悦的一切东西，故我们过去所犯的罪，我们的过不去的创伤，这些都是在掌控着我们的生命。所以你不要被挂住了，你不要被勾住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的权柄是带有能力的，你相信自己是有权柄的人吗？主耶稣已经将权柄赐给了我们，你是否也愿意带着耶稣所赐的能力去为自己、为人祷告、带人信主、陪伴人查经吗？你是否全然的相信、真心的相信圣经的应许呢？好，今天我要分享的第三点就是，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思想自己的身份，这是家人的眼光。好，同样我们一起来看我们该提到的耶稣与亲属关系的下一段经文，在三十一到三十五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当下打发人去叫他，有许多人在耶稣的周围坐着，他们就告诉他说，看啊，你母亲和你弟兄在外面找你。耶稣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四面观看那周围坐着的人，说，看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呢。三十五节我们再念一遍，凡遵行，耶稣将自己放在一个危险的处境，他不得不让他的家人担心，想要去拦住他，让他回家去。当耶稣得知母亲跟兄弟在外面找他的时候，耶稣回答说，谁是我的弟兄，谁是我的母亲？你会觉得这话非常的奇怪，所以他就四面观看这四个字。如果大家还记住的话，未传道上一次讲到第五节的时候，在安息日质疑那个枯干的手，那些法利赛人领袖，他们什么？他们没有表情。所以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心里刚硬。这两者有相似之处，都是什么？目光扫射过去。马可将耶稣这种细腻的动作记录下来，他更让人看到耶稣的神情跟态度，他也让我们的目光从耶稣的身上转移到我们什么周遭的人身上，让我们有一个停顿的时间去思考。如果我们将这段的经文跟我们上一段的经文串起来，三明治里面有没有一个主题呢？家人认为耶稣癫狂了，若一家自相纷争，自家就站立不住，鬼父，然后讲到家人。你有没有看到耶稣的母亲、兄弟和耶稣之间好像这个家也是不稳定的？一家自相纷争，这家就站立不住，一国相争，这国就站立不住。因此用神的家这条线，就能将两段经文给串起来。遵行神旨意的这个新的家庭关系，这个家庭是稳的。耶稣与他的母亲、兄弟家庭的关系基础是什么？是血缘。那以色列人认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纯正的血统，是神的显明，他们也认为他们是纯正的。但从经文里面看，我们看到耶稣重新的定义了谁是他的家人。耶稣并不是要否认他与他家人的关系，反而是让在场的更多人能够来遵行神的旨意，成为他最亲密的人。所以耶稣将自己 还有周围的人与神之间做了一个连接。只要愿意遵循神的旨意，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耶稣的亲密的家人。如果我们还记住的话，二十九节说，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乃要担当永远的罪。这一节说，凡遵循神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弟兄和母亲了。他让我们看到上一段，看到耶稣的公义和权柄，这一段让我们看到什么？耶稣的慈爱和恩典。没有人能够将这些话说出来，我们看到了耶稣与众不同的地方。他是完全的神，他也是完全的人，完全的人。通常我们会认为我们与家人的关系是最亲密的，没有什么关系是可以比我们亲情与父母兄弟之间的之情更亲密更重要的。但其实我们也发现，在这样的关系当中，伤害最深的也是来自我们自己的家人。我最近我看一本书叫《胜过黑暗》，我相信在座弟兄姐妹也看过这本书，曾经在我们教会 有卖过这本书。这本书的作者写道，要把你得罪你的人的名字写在纸上，在数百位的参与人当中，有95%的人将自己的父亲跟母亲写在了头两位。在最前面的四个名字当中，其中有三个是至亲。我家有六个兄弟姐妹，小时候很穷，得益于改革开放，每个人日子都过得好起来了。我们家兄弟姐妹家庭的经济都比原来会有了很大翻天覆地的改变，但是家中很多人还没有信主，甚至有些人还这个信偶像拜偶像，这个信这个拜假神。经济上的富足并不代表你的家庭是丰盛富足的。最近几周我的家里起了很大的争吵，原因是因为人的罪，每个人都看对方眼中的梁木，不对，对方眼中的刺，看你们有没有注意听啊。每个人都看对方眼中的刺，看不到自己眼中的梁木，所以我家中的姐妹就跟父亲起了很多的这个怨恨，导致家庭不和紊乱。所以我们若不是在耶稣基督里遵循彼此相爱，就是有血缘的关系，家人也会像敌人一样。而我太太的娘家，我的岳父母都是知识分子，我的小舅子还是传道人。你们都知道经济相对一般，对不对？然而因着我太太娘家人大部分亲人都信主，即便是我自己我在教会做过见证，即便我自己跟我的岳父关系曾经有一段非常艰难的时刻，但是也因着与神的关系的恢复，我们重新建立了姻亲的关系。在这个娘家，我太太娘家里面，我们建立起一种新型的家庭关系。箴言书里面说，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所以箴言书所说的就是我们姻亲两个家庭的真实写照。我实在是很艰难把这个例子分享出来，但是我真的求主怜悯，赐下恩典给我国内的家人，让他们快快悔改信耶稣，能够领受从天而降的而来的祝福。其实我这次特地邀请我的舅舅，他也来听这场道。其实我是希望他能够蒙福，所以我也期望在教会当中，若我们的家庭关系人际关系因罪受到破坏，遭受了亏损，我们都可以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关系得到修复。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人，牧者也是人，会传道也是人，我自己也是不完全的人，所以 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要彼此包容。彼此相爱。也许我们平时我们对我们是不是主的家人没有很深的思考，原来在这世界上还有一种关系的存在，是一个神与人关系的存在。这样的关系是可以超越一切所有人际的关系，地上的关系可以破裂，但耶稣是你至亲的家属，能够成为主耶稣至亲的家人，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说都是一个很美的祝福。我的妻子两年前生病，得到弟兄姐妹的关照和爱，远远超过有血缘关系的亲人。下不去，那个对不起，下一张。好，今天我们的结论就是，在神国里要提升你的眼光。被呼召的人首要的是常与他同在，这是门徒的眼光。服侍的要靠着耶稣的权柄，这是仆人的眼光。属主的人常要思想自己的身份，这是家人的眼光。借着马可福音今天的经文，我们有几个应用原则。第一，我们是耶稣的门徒，我们要有门徒的眼光。耶稣当时从众多的人群当中，他只拣选了12个使徒，他有他特别的心意。所以耶稣要我们与他同在，学他的样式，认识他更深，无论行走躺卧都与主同在，最终要活出他的样式和生命来，叫世人看出我们是他的门徒。你每天是否有分别出时间和耶稣同在？第二，靠着耶稣的权柄，我们都是耶稣的仆人，我们要有仆人的眼光。马太福音18章18节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神的国度是从这12个使徒门徒开始的，影响了整个世界直到如今。所以当我们做门徒的时候，我们不能只考虑个人的好处，感谢主他好爱我，我被拣选了，我得救了。我们更应该将自己摆在一个神国的图案当中，把握机会传扬主的福音。你每天是否敏锐于圣灵的带领，并且顺服圣灵去服侍和生活呢？第三，我们是耶稣的家人，我们要有家人的眼光。属主的人要记得主里的身份，因为耶稣用这样的眼光看我们，我们是他的家人，他看我们和他的母亲和他的弟兄是一样的。今天神将你放在北七教会的家中，他要问我们，你爱这个家吗？你爱家中的每个人吗？倘若家人还没有信主，家人兄弟姐妹有嫌隙，家人生病了，家人软弱了，你会如何行？我们感谢神，前几周我们都在为冯阿姨的先生祷告，前几天他被主接走了，吸了地上的劳苦。那我们也有一对姐妹新来的夫妻来到我们教会当中，那去医院做了检查，怀孕31周，需要卧床。如果我们是他们的家人，我们会如何呢？我很感谢神哈，魏传道他从休假回来，礼拜五就去看望了这两个家庭，真的是成为我们的榜样。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的心意是要让我们有这样的眼光，看到神的国在地上是公义、怜悯、慈爱和有恩典的，他让我们跟随他，做他的门徒，成为他家中弟兄姐妹和母亲，并且遵照他的旨意去传道、去救人、引人进入他的国里面。我们请敬拜团队到台上来。 你愿意你的眼光今天就被打开吗？你愿意你的眼光今天就被提升了吗？你愿意重新来跟随他，来服侍他吗？那我们一起来唱福音诗，求主赐我怜悯的心。
我们请弟兄姐妹一起起立，我们来求神给我们有这个怜悯的心。求主赐我一颗怜悯的心，好叫我为世丧人哭泣。求主融化我这颗刚硬的心，让我所有眼泪都为你而流。求主赐我一颗柔软的心，好叫我能活出你旨意。求主赐给我一颗焚烧的灵，不再为我自己而为你百姓呼求公义。主耶稣，怜悯你的百姓。主圣灵，打开我眼睛，看到你心意。主耶稣，触摸众人的心，恢复我起初的爱心，不是为我，而是为你百姓。
是的，主耶稣，请你赐我一颗柔软怜悯的心。主啊，打开我的眼睛，主啊，看到这世上还有很多还没有不认识你的人。主啊，请你让我有耶稣基督的眼光。主啊，能够提升我自己在你里面的心意，让我的心意是和主耶稣的心意是对齐的。主啊，你的心意就是你要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何等大的恩典，何等大的祝福。主啊，若是今天你被神的爱感动，你听到耶稣的呼召，你要来到耶稣的面前说，我要回家了。耶稣来是为你的罪而来的，他要来救你，他要来救你的家庭，让你有个新生的生命，让你的家庭能够和睦。谢谢主耶稣。主啊，若是今天你被神的爱、神的呼召、神的灵感动，无论是线上的还是现场的，我就请你轻轻地将手举一下。谢谢主，谢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还有吗？我看不见，线上的我看不见，但是这是你和耶稣的关系，是吧？耶稣要来救你，他要赐你一个完全的新的生命。他说我是光，在我里面你不再黑暗，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还有没有？我 再呼召一次，有这样人请轻轻举一下手。感谢主，感谢主。哦，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为刚才无论是线上的还是在现场举手的，主啊，我们都以你向为他们献上感谢。主啊，他们的今后的生命，主啊，要被你重新来翻转。主啊，他们要过上这门徒的生活。主啊，求你继续的保守他，让他们生命在你里面一天一天的长大，只等到那天见主面的时候，你说我创造了你，主啊，你没有在地上白过一生。主啊，我求你亲自祝福我们北七的教会，你借着你的使徒说，我们所传的福音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主啊，我就求你赐给北七教会圣灵的火大大的燃烧弟兄姐妹的心，赐给他们耶稣的权柄。主啊，因为这权柄能够胜过地上所有的撒旦的权势。主啊，你赐给我们充足的信心。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祷告，主啊，你赐给北七教会是一个合乎圣经的教会，是一个敬拜的教会，是一个服侍人的教会，主啊，是一个人人在这里被充满的教会。主啊，让我们的北七教会能够真正成为你合神心意的教会。谢谢主耶稣，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